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3月1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中国经济危机下的民生，下辈子不来了。第二个是川普想要乌克兰的核电站。第三个是美联储调低美国增长预测。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19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CBC 报道，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慧兰3月19号表示，中国今年以来已经处决了4名加拿大公民，加拿大政府强烈谴责中国违反基本的人道尊严。方慧兰说，被中国处决的4人拥有中国和加拿大的双重国籍，中国指控他们涉及毒品犯罪。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曾经多次和中国官员接触，要求宽大处理这些人，但是中国还是执行了死刑。加拿大外交部表示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地点执行死刑，并将会继续和中国接触，要求对其他对被中国拘留的加拿大人从宽处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通过邮件回应 CBC， 但是没有公布被处决加拿大人的姓名及其涉及的具体罪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在邮件中说，中国一贯对毒品犯罪处以严厉的惩罚，对毒品犯罪问题零容忍。那么但是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说，目前有100多名加拿大人被中国关押，中国政府并不希望改善和加拿大的关系。康明凯表示，如果加拿大政府想让这些人毫发无损地回国，政府必须采取战略行动，包括和盟友一道向中国政府施压，改变中国的行为。如果他们真的是有犯罪，那应该具体的公布他们是谁，犯了什么罪，罪案罪行的案件是什么，要公布他们的什么判决书啊。如果这些都不公布的话，这是非常不公平的行为啊。这是第一。第二，自由时报报道，台湾监察院3月19号宣布对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罚款374万，没收5579万，理由是柯文哲违反了政治献金法，不实收支金额6500万。监察院调查了柯文哲去年竞选总统时设立的政治献金专项户口，发现柯文哲把2023年7月选举演唱会的77万利润放到了公关公司的利润，没有申报是政治现金。同时柯文哲通过公关公司出售选举纪念品，把1500万利润拨到了公关公司，明显违法。监察院在柯文哲京华弊案开庭前一天公布处分结果，给案件的结果抛下了震撼弹。基本上监察院的处分是给法院确实的证据，让他定罪啊。这是第二。第三，联合报报道，桃园地检署3月19号带走了台湾国防大学教授葛明德啊，原因是葛明德私下开公司和中国进行技术合作。案件指出，葛明德掌握台湾的国防技术，他通过儿子开设的公司和中国搞技术合作，他还多次前往中国谈合作。检察官说，葛明德他的儿子开公司开设了10年，可能引发严重的国安危机啊。这是第三。第四，财经新闻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最近在国会回应国会议员质询时表示，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会对日本地方议员去台湾活动构成限制。那么去年5月，台湾举行赖清德总统就职典礼，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建写信给日本议员、地方首长，要求他们不要参加就职典礼，原因是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就一个中国的原则做出了严谨的承诺。那么针对这一事件，日本参议院滨田聪向政府提出质询，要求明确中日联合声明对日本地方政府及议员的法律效力。日本政府最近出具了答辩书，说中日联合声明没有法律约束力， 历届日本内阁都持相同立场。石破茂在国会答辩中重申，中日联合声明不会对日本地方政府和与台湾交流构成限制。那么这个答辩书3月11号获得日本内阁会议的正式批准。这是第四、第五。ABC 报道，美国国防部计划裁减5到6万名文职人员。国防部现在有87.8万文职人员，裁减的人数占到 8%。国防部计划通过自愿的方式减少人员。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说，裁减文职人员不会对战备构成负面影响。不过有军人说，文职人员被裁走后，可能要调动军人去处理文书工作，会影响美军战斗力。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千方百计要解雇联邦雇员。那么之前国防部提出了自愿离职计划，有21000名文职人员自愿离职。第六，福克斯新闻报道，川普政府3月19号宣布暂停向宾夕法尼亚大学提供1.75亿美元的联邦资金，理由是宾大允许跨性别的运动员参加女子比赛。宾夕法尼亚大学去年获得了10亿美元的联邦资助，那么这次冻结是其中一部分。川普2月4号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男性参与女子运动。川普政府认为跨性别女性属于男子啊，男性，所以跨性别女性不能参加女子比赛。这项行政命令颁布的第二天，美国教育部宣布对宾夕法尼亚大学进行调查，如果宾夕法尼亚大学被确定违规，就可能失去全部的联邦资金。那么川普是在利用他的资金分配权干涉大学自己的管理。那么基本上现在你可以看到，目前已经被调查的有7到8所大学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啊。这是第六第七。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美国众议院中共特色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3月19号写信给美国的几所大学，要求他们提供这个STEM 项目招收中国留学生的政策。 STEM 就是指科学、技术、工程还有数学啊，缩写字母字头啊。那公开信被寄往了普渡大学、斯坦福、伊诺伊、马里兰、南加州大学和卡耐基梅隆大学啊。那么勒纳尔叫什么？穆勒纳尔还要求这些学校提供中国留学生参与联邦资助的研究项目的详细信息，包括中国学生的研究领域、资助来源以及在美国的去向。那么这些学校必须在4月1号之前回应。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中共已经建立了系统性的渠道，将研究人员安插进美国的顶尖大学，直接接触军民两用的敏感技术啊。这是第七、第八。华尔街日报报道，美联储3月19号举行议息会议，当天决定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域维持在 4.25 到 4.5 之间啊。美联储同时宣布4月份放缓赎回美国国债的速度，那么每个月的上限从250亿美元调低到50亿美元。啥意思呢？赎回的美国美债的越多，那么说明它资金越放松啊，越宽松啊。那现在呢，就停止降息啊，停止降息的同时，也停止回购美国国债。那也就是说，美联储在收紧它的货币政策。美联储同时修订了对美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测，那么原来是 2.1， 现在调到了 1.7 啊。那么通胀是从 2.5 提高到 2.7 啊，失业率从 4.3 提高到 4.4。 美联储的19名联邦官员美联储的官员当中有11人预计美联储今年至少要降息2次， 美联储的声明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在贸易、移民、支出和税收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变化，让经济前景变得不确定性。美联储正在密切关注充分就业和通胀率 2% 的目标的双向风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上调今年的通胀率和川普加征关税有关系，因为加征关税会进一步的提高进口商品的成本，达到 2% 的通胀目标的时间会推迟。这是第八、第九。彭博社报道，加拿大安大略省教师退休基金最近关闭了在香港的办事处。那么香港办事处有20名员工，他们可以选择转移到新加坡或者印度的孟买工作。安大略省教师退休基金管理着2558亿加元的资产。那么2023年开始，加拿大安大略省教师退休基金开始减少在中国的投资，增加在亚洲其他地区的投资。第十，据亚洲电台报道，保护卫士就是个 NGO 啊，3月19号公布了研究报告。研究报告显示，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人权捍卫者的审前拘押时间显著的延长，尤其是涉及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平均拘押时间超过700天。那么这项研究对比了三个时期的两种罪名的案件，那么这三个时期分别是胡锦涛的第二个任期，从08年到12年，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从12年到18年，和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18年到22年。两种罪名分别是扰乱社会秩序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罪。那么扰乱社会秩序罪的审前拘押时间，胡锦涛是270天，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是340天，第二个任期是412天。那么基本上你现在可以看，那危害国家罪啊，这个胡锦涛是228天，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是658天啊。那么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是716天啊。那么危害国家安全罪是针对人权捍卫者最严厉的指控啊，所以他们会判重罪。据亚洲电台另外报道，现在正值伊斯兰教的斋月，按照教义，穆斯林白天必须禁食，但是中国政府要求新疆的维吾尔人必须吃饭啊，而且要提供视频的证据证明他们没有禁食。新疆的喀什县的居民在抖音上发视频说，他们每天都需要录制自己吃午餐的视频，然后发给村干部，直到斋月结束。维吾尔人不敢拒绝抵抗这个政府的要求，因为在过去几年有人因为禁食而被拘捕。人权组织指出，中国政府的做法是对维吾尔进行系统性的迫害的一部分。这就是中共干的事情啊。我们为什么要报道这些事情？就是很多中国人他们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者他们知道他们不相信。如果我们一直在报道相关的内容，也就是说大家应该很清楚，中共对待少数民族，中共对待宗教，他们真实的行为是什么，就是非常的恶毒，而且非常的残忍啊。11，财新网报道，土耳其警方3月19号突然逮捕了伊斯坦布尔市长，叫伊玛莫格鲁，指控他伊玛莫格鲁涉及贪腐组织犯罪，并且和库尔德工人党有联系。法广指出，这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打压政治对手的激进行动。伊玛莫格鲁是埃尔多安的主要政治对手，他将会在这个周末提名成为共和人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和埃尔多安在下次大选中竞选。那么与此同时，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和多个城市3月19号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啊，就是这件事情。那么有上万几万人上走上街头， 高呼口号，伊玛莫格鲁是人民的选择，停止政治迫害。警方采取高压措施，发射催泪弹，拘捕示威者。土耳其政府宣布伊斯坦布尔禁止召开公共集会，直到3月23号。伊斯坦布尔萨班哲大学的政治学家艾森说，逮捕是针对反对党的政变，这一决定使得土耳其进一步的走向独裁统治。那么土耳其下一届总统大选将会在2028年举行，但是提前举行大选的呼声日益高涨。埃尔多安害怕伊玛莫格鲁在选举中击败他。那么受这件事情的影响，土耳其资本市场剧烈的震荡，股债汇三杀。那么土耳其BIST 100的指数暴跌了 6.87%， 触发了熔断。那么土耳其里拉对美元的汇率跌到了历史新低，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飙升了139个点子这是11、12。澳大利亚人报报道，加拿大政府最近宣布购买澳大利亚叫金达利超视距雷达系统，价值65亿美元。金达利雷达它的探测范围达到了3000公里，能够使得加拿大能够更早的发现空中和海上的危险。那么这笔交易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一笔国防出口协议，也标志着加拿大在国防安全领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那么以往加拿大的防空预警体系高度依赖美国，尤其是在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框架下，加拿大防御主要是由美国提供技术支持。那么引入了金达利雷达之后，加拿大将会拥有独立的先进的雷达预警能力，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提高自主防御能力。而且加拿大这次没有购买美国的雷达系统，选择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政府官员说，和美国制造的雷达系统相比，澳大利亚的金达利雷达占地面积小，建设速度更快，符合加拿大当前的防务需要。那么加拿大这么着急购买澳大利亚的雷达和美国总统川普有关。川普多次威胁要吞并加拿大，这不仅仅是外交上的挑衅，而且是直接威胁到加拿大的主权。加拿大政府对美国是否还是可靠的盟友产生了疑问，这不用产生疑问，就是要怀疑。加拿大在防务上开始和美国拉开距离，除了购买澳大利亚的雷达，加拿大还深化与法国、德国的军事合作。在乌克兰战争等问题上，加拿大的立场逐渐和美国有所区别。美国加拿大渐行渐远，这是谁干的？这是川普干的。13，新华社报道，国家邮政局3月19号宣布立案调查韵达快递。国家邮政局指韵达快递安全管理存在以重大漏洞，投递诈骗宣传品。所谓诈骗宣传品，就是夹带在快递里面的刮刮乐啊、刮刮卡、宣传卡。那么收到快递的民众如果扫描卡片上的二维码，会显示中奖，然后他去领这个领奖 APP 就会被骗钱啊，就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不过网民说，这些刮刮卡不止韵达快递有，邮政他自己的快递也有啊。那为什么国家邮政局不先查他自己的邮政快递啊？这是第13、14，新华社3月19号刊发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的强化食品安全链条监管的意见啊，要求什么呢？要求什么筑牢食品安全的底线啊，这话说的都很好听啊。那么这个意见呢，提出了8个方面，21条具体的措施，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的各个环节。有用吗？没卵用。为什么？ 因为根本没有人在执行啊。那么实际上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根本没有问题啊，问题在哪里？问题中共把他的食品和老百姓的食品分开啊，问题就出现了啊。很简单，解决中国食品安全的问题，取消中共的特供啊，官员不可以有特供啊，取消政府的机关食堂，让这些机关，让中国的官员公务员去街上和其他的白领一起去吃饭，食品安全问题就全部解决了。让中国的官员去菜市场，跟中国的老百姓去超市去买同样的食物啊，食品安全问题迎刃而解，不需要搞那么多链条，不链条，链条个鬼，只要把这件事情解决了，第一，政府开支要大幅缩减，第二，食品安全问题保证解决啊，这就是这个问题啊。但为什么不实行呢？啊，这就是动了他的蛋糕了呗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川普想要乌克兰的核电站啊。美国总统川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19号通电话，通话时间持续了一个小时。那么远远低于川普跟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的两个半小时啊，亲疏有别啊，这个川普跟普京那这个悄悄话说不完啊，但是跟泽连斯基话不多啊。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在会后的发表声明表示，川普讨论了乌克兰的电力供应和核电站的运营。他说，美国凭借电力和公共事业的经验可以提供帮助啊。他提议美国接管这些发电厂啊，所有权，接管发电厂的所有权，就可以为这些基础设施提供最好的保护啊，并且为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提供支持啊。声明还说，川普向泽连斯基全面地介绍了他和普京的会谈内容以及涉及的核心议题。两位领导人还同意在能源领域达成部分停火的协议。声明还说，双方还就库尔斯克地区的局势进行了讨论，同意加强两国国防团队之间的信息共享，团队之间的信息共享，应对战场形势的变化。意思就是，美国实际上已经没有再提供战场情报的共享了。另外就是泽连斯基提出希望获得更多的防空系统，尤其是爱国者导弹系统，川普同意与他合作，寻找欧洲现有的相关资源。意思就是，你别问我要了，你去找欧洲要吧，就这意思啊，就是拒绝了啊。那么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月19号说，川普和普京在沙特举行会晤作为一种方案不能排除，但目前还没有具体细节。另外，美国总统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此前暗示俄美两国领导人会晤可能会在沙特举行啊。那么威特科夫说，他不能代表普京和这个川普发言，但是他确信会晤会发生啊。那基本上这件事情总的来说，我们总结一下啊。第一，川普和普京会谈，普京不接受30天临时停火的协议，因为他提了一堆条件，而且这条件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他和川普只是口头上答应了停止攻击能源基础设施。然后呢，普京还假模假式的现场给这个俄军下达指令，说不可以攻击啊。结果电话会议结束之后，俄军就袭击了乌克兰东北部有个叫苏梅地区的两家医院，乌克兰马上反击俄罗斯南部地区的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个石油码头啊。那么这次呢，然后接着就是川普打电话给泽连斯基啊。川普打电话给泽连斯基的主要意图就是他看上了扎波罗热核电站，他想要。 那么之前呢，川普是看上了乌克兰的矿产啊，几千亿美元的矿产，那么就要求这个乌克兰就跟他签个矿产协议，矿产协议因为吵架没签成啊，川普现在很后悔啊。那现在呢，又看上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据说是因为开矿、洗矿、冶炼需要大量的电力，所以扎波罗热核电站就摆上了交易平台啊。你见过这么不要脸的美国总统吗？我第一次见到啊。川普就像一个黑社会的头子啊，对绑架的被绑架的乌克兰进行各种敲诈啊。所以你要相信川普可以缔造永久和平，你还不如相信侵略者普京爱好和平啊。而且这两个家伙惺惺相惜，令人恶心啊。纽约时报3月18号刊登了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专栏文章啊，题目叫川普和普京啊，川普和普京关于乌克兰的每一个字我都不信啊。那我就节选一部分给大家听一下，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好。他说，纽约时报报道，克里姆林宫称，普京在周二与川普进行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电话会议，同意停止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但同时明确表示，他不接受美国和乌克兰商定向俄罗斯提议的30天全面停火协议。克里姆林宫还表示，普京结束冲突的关键条件是外国对乌克兰的军事和情报支持必须完全停止，换句话说，就是彻底剥夺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全面占领的能力啊。那么因此请原谅我的怀疑啊，关于川普和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私人谈话我一个字都不信。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从一开始川普和普京的这场交易就充满了不对劲的味道。文章说，我有太多的疑问没有答案，让我一一细数。川普的和平协议推进得如此之快，这难道不值得怀疑吗？仅仅是川普的商业伙伴维特科夫在莫斯科的两次会面以及川普和普京的几次电话，就能让俄罗斯愿意在乌克兰达成合理的和平协议。川普卖掉一家酒店也没这么快，除非他在白送等等。难道他真的在白送啊？我希望这不是我们正在见证的现实啊。文章说，如果川普和副总统万斯出卖乌克兰，把他们交给普京，他们在历史上将永远被钉上该隐之印，被视为背叛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价值的叛徒，即250年来美国一直坚持的原则，捍卫自由，反对暴政。美国从未如此公然出卖一个争取自由的国家，更何况美国及其盟友已经支持乌克兰三年之久。如果川普和万斯这么做了，他们的名字将会钉在耻辱柱上。同样的，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也会被历史记住。文章强调，川普一再强调他想停止乌克兰的杀戮，这当然很好，但是最简单最快的办法是什么？答案再明显不过了，就是让那个发起战争，就是那个编造理由入侵乌克兰的一方从乌克兰撤军，这样杀戮就会结束。如果普京只是想结束杀戮，他根本不需要川普的帮忙。那么普京需要川普来达成他想要的更大的目标，就是更大一块乌克兰领土，而且在战后对乌克兰实施限制。文章指出，战争有两种结束方式，一是可持续的和平，二是不可持续的和平，关键在于底线。川普至今没有明确表态，他是否会确保乌克兰不割让领土给普京，只是停火，不加入北约但可以加入欧盟啊？ 有国际维和部队驻扎，并且获得美方的情报与物资支持。在川普的底线明确之前，我对川普和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每一个字都高度怀疑。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中国经济危机下的民生下辈子不来了。我对中国经济的判定今天基本上得到了证实啊。网友今天在直播一提供了一个情况啊，他说农民工现在也在降薪啊，大工啊，大工就是搞装修的那个大工，大工去年一年是360到380啊，我之前听到的是500啊，500到600，那去年跌到了360到380，现在最多260啊，基本上跌到了一半啊。小工去年260一天啊，现在是15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农民工平均工资是下降了25%，一年下来下降25%。如果你再算上这个工时减少，农民工的收入可能已经少了一多半，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离开城市返回农村的原因，因为挣不到钱。农民工是中国社会的真正底层。那么中国经济正在崩溃，农民工他们现在正在水深火热当中。那么其实呢，就算中国经济最畅旺的时候，农民工的生活也只是略微松快些。所以呢，你现在去一线城市看，一线城市的那些城中村看，你就会理解经济危机中对中国底层民众意味着什么。两个字，饥饿。饥饿，他们是真的面对饥饿问题。这不是讲有个别困难户需要社工救助的问题，这是整个的社会底层他们面临的生存危机。因为他们找不到工作，他们找不到工作就没办法生存。简单的逻辑你可以知道发生了什么。首先第一个，房地产市场低迷。房地产交易大规模的下降。大家知道装修是什么？装修的前提是什么？装修前提就是你买了新房，买了房子你就会装修，你没买房子很少装修。所以当房地产交易大规模下降的时候，装修的需求就暴跌啊。那前面讲的装修公司会倒闭啊，装修公司倒闭，同时后面的这些包工头也没活干啊，没活干的包工头没活干，那就泥瓦匠、木工、小工，这些做这个工作的农民工就没工作。那么农民工是整个的从房地产一直下来，这整个产业链最低端啊。所以我就讲，你随便去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啊，其他我们就不讨论。先说就说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城中村，你走一下你会看到这些人啊，看到这些找工作的这些农民工啊。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讲另外一端，就是大学毕业生啊。前两天推特大 V 二爷，看在二爷的这个帖子下面有个很长的留言，这个留言是这样啊，说二爷你好，我是一名海归留学生，我回来之前很多人劝我不要回来，因为工作真的不好找，我当时没有听，因为以为他们在胡说八道。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才发现情况确实很糟糕。他说我是国内某知名211大学毕业生，本科毕业之后继续读研，那么最近完成学业回国。那么之前呢，有过几段还算不错的实习经历。按道理来说，凭我的学历、我的专业以及我的实习经历，找一个能够糊口的工作不会太难。然而几个月下来，我投了无数次简历，经历了无数不清的面试，但是始终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现在他不是满意的工作，他根本没有找到工作，现在属于灵活就业。灵活就业，他说我不敢跟家里说我的真实情况， 我现在是一边干发传单的临时工，50块钱一个下午，一边面试工作啊，还想申请国外的博士，但是很难确保能够申请成功啊。他说，就我目前的经历，我奉劝各位身在海外的留学生，在国外找工作不管多难，哪怕天塌下来都不要回来啊。他说，直到现在我才算明白，在这个社会底层人的绝望啊，那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被逼到墙角的人，甚至他们不知道剥削他们的是谁。他说，我也想在这里喊出专属于我的口号，叫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灵活要就业，不要捂嘴要自由，不要集权要人权，不要压榨要保障，不做奴才做公民。他说，我将继续努力，希望在外的留子们不要回国，不要回国，不要回国，重要的事情要讲三遍。这就是这个留学生的经历，我相信这种经历非常普遍，在国外的留学生很多人不知道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也不相信告诉他们实情的人的情况，就回去了，结果就是这样啊。那么有一个网友啊，这叫峰哥亡命天涯，他写了一个帖子，他说这个帖子叫我感知不到谁是真正的底层。这个帖子说，他说我在韩国这一个多月，简单聊聊我的感受啊。他说，大家让我多接触接触韩国的底层，多拍点悲惨的，我尽力去找了。我最真实的感受就是我感知不到谁是真正的底层。他讲工资啊，服务员280万啊，搬运工300万，销售300万，美甲师300万，电焊工500万，工地600万，大家收入差不多。越脏越累的活，蓝领收入反而越高啊。那你说这些人到底谁是底层？他们每天出门都穿戴名牌啊，收拾的溜光水滑，实在看拍不出来有多惨。他说，我们在嘲笑韩国人吃饭价钱高的时候，只是站在食客的角度去考虑啊。食物不是厨房里长出来的，要从冷库搬到后厨，然后厨师烹饪，服务员端上来啊。食品价格里面包含了一层层的人力成本，韩国整个社会愿意让渡部分收入满足我们嘴里的底层拿一份相对体面的收入。他说，我不知道这些从小受社会主义人人平等思想熏陶的一代人为什么会对此出言讥讽，又为什么会对享受廉价劳动力沾沾自喜。文章说，人的幸福生活是建立在对别人的尊重之上，把自己当人也把别人当人。事实上，中国的底层根本就没有被当成人看啊。前一阵子呢，短视频平台很多一个访谈，很多那种访谈谁呢？农民工，短视频农民工访谈，问他们生活怎么样啊？那些你大家可以去搜一下，那些回答真的让人心酸啊。那最后呢，有一个视频，题目叫《下辈子不来了》啊，这个真的让人很难过啊。这个视频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这辈子没打算活太久，把养我的人送走，把我养的人养大就可以受罪了，下辈子吧不来了，太受罪了。这个短视频不长，很短，就是这些话。所以这个短视频的评论区有49万个留言，这是中国底层人民的悲歌呀，下辈子不来了，多么深刻又多么无奈和哀伤。2023年2月26号，投资家索罗斯 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致辞。他在致辞当中提出了两大预言。第一大预言是，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战败，必将导致俄罗斯的瓦解。这是第一个预言。第二个预言是关于习近平。索罗斯认为习近平的绝大部分难题都是他自我折腾导致的。习近平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是他执政以来最大的错误，不仅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而且把人民逼到了公开反抗的地边边缘。后来习近平突然大撒把式的解封，导致疫情的飙升，动摇了民众对中共的信任。索罗斯说，目前中国的形势是政权更迭或者是爆发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但是这是个隐晦的过程。这个隐晦，在这个隐晦的过程，这个隐晦的过程会在未来漫长的时间里慢慢体现这种成熟的条件。索罗斯认为习近平短期内将继续执政，因为他掌握着镇压的工具，但是习近平不会终身执政，而且在他在位期间，中国不能够成为全球主导性的政治和军事势力。我基本的判断是中国经济今年会出现显性的衰退，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大学毕业生也找不到工作，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非常重要的群体成为中国失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失业问题会成为中国社会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也会成为中国社会动荡的其中一个核心因素。这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情况，就是失业问题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这比当年的下岗潮要严重的多，所以你翻过来讲，索罗斯的判断是对的，中国的政权更替或者是爆发革命的条件具备了。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星火燎原的事件？除非我们今天上午的直播一讲的一个问题，除非中共他自己主动的进行变革。这里面还是我讲，经济危机为中共进行政治改革提供了诱因，同时这个习近平的大权旁落为政治改革提供创造了条件。这件事情到底会不会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毫无疑问，革命爆发或者政权更替的条件是具备的。你可以看到中国现在处于一个相当不稳定的状态，因为各种条件都具备了。那么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和美国的不稳定状态相呼应。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这两个政权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就是2025年这个世界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这两件事。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请尽量的帮我们点赞好吗？谢谢啊。观点，推进禁止中国留学生报读STEM 相关的科目，动机很明显，就是防止中共窃取美国的高科技，这也是美国两党共识，只是川普政府的手段更激进而已。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不该怪别人防贼一样防你，而是因为中共实在得逞过太多次，作为中国学生，你真的要被公平的对待，你就应该想办法脱离那个把人民当筹码的国家。这是蛋和鸡的问题，这是蛋和鸡的问题。你把这个变成中国留学生的一个要求，那是不合理的。 因为他没有条件做你说的这件事情，他是想通过留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然后你要求他脱离那个把人民当作筹码的国家，他本来留学就是改离脱离那个国家的方式，你把它变成一个条件，这就是蛋和鸡的问题了。中国留学生毫无疑问在这件事情上是个受害者。谁是始作俑者？中共是始作俑者。所以我经常讲，人最大的幸福是什么？人最大的幸福就是你出生在一个正常的国家，这是人最大的幸福啊。情况前几天赶火车，路边的房子 50% 都贴绿色对联，可见当时仓促开放放开有多少人死亡。中共是一个邪恶的政党，国内有文化大革命、大跃进，五病毒死几千万人，国外有红色高棉、芬太尼，请台湾认清现实，不要抱有幻想，留岛不留人，他们真的干得出来。是的，真的干得出来的啊。观点：刮刮乐一般是商家放，而虚假物流信息也是商家所为居多。一个造假大国，世界无敌。观点：国内经济环境是被自己给卷没的，社会的本质就是吃人，而人们又普遍的为占领市场、无底线的竞争内卷，最后搞得失去诚信，假冒伪劣横行，行业就会整体的被市场抛弃。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为什么会出现内卷？为什么会出现内卷？在一个狭窄的市场当中，有太多的竞争者，就会出现内卷，因为大家都要生存。那为什么在一个市场当中会有这么多的参与者？因为没地方去。为什么？因为中共垄断了，挣钱的全部被中共垄断了，那不垄断的部分全是红海，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局面，就这个局面。所以大家要知道本质是什么，本质不是参与者造成的，参与者是被动造成的。本质是谁造成的？是制定游戏规则的人造成的。谁制定游戏规则？中共啊。理解吗？我们要搞清楚冤有头债有主，你要搞清楚到底是谁干的。情况：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工厂，工作时间12小时，十倒班一次。什么叫十倒班一次？但是倒班需要上18个小时，这黑心的老板还经常不发工资，但是周边的工人还是很多人在那里工作，迫于生活压力啊。OK。就是你现在的情况，就是第一个，政府有没有帮助工人保护他们的权益？当然没有啊，政府没有干这事情，这第一个。就是没有人去守底线啊。为什么工厂会压榨工人？第一，政府没有去守底线啊。第二，那有他能不能，他有没有其他选择？没有其他的选择，那只好他在这里继续干下去，就现在局面就这么造成了。情况：我身边有朋友一年换5-6份工作，因为学历不够，一直在做销售、招商、加盟餐饮，都是因为公司倒闭，倒闭4-5家也是够 难过的啊。观点：中国人都躺平了，而且不消费了，当然看不到人。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没钱。就是没钱。你想一下，疫情期间整个城市你看得见人吗？整个城市都看不见人。为什么？都被关在家里了。现在看不见人为什么？还不是在家里，那还能去哪儿？在家里的原因是你上街就要花钱，我现在没钱那怎么办？那就不上街，就这个原因。观点：不要以为躺平共产党就割不到韭菜，找借口开罚单，韭菜一样照割。情况：吃的东西是科技，又去庙里求长寿，生活过得如牛马，还要求神赐财宝，人生活成两个极端，昏昏碌碌又一生。这就是共产党对人民的态度， 你就要是你就是这个样子就好了，就好了啊。情况：国内同学44岁失业，去顺丰快递，人家不要，说超过40岁都不要，超过40岁不要。我看很多地方超过35岁就不要啊。情况：15年前在国内打暑期工，有一天老板开着他的丰田霸道来到店里，走的时候大家在门口送，老板上车的时候经理看了一眼，在旁边保安说了一句：这么没眼力劲儿，赶紧过来跪下给老板垫个脚。我当时立志要出国啊。看了一眼旁边保安，然后说要保安去垫脚啊。观点真的太难了，作为一个个体，有时真的想一走了之，但身上又有太多的责任，做个普通人竟然成了这个国家的顶配。观点：2018年时问微信上的几百人，如果有来世你还愿意来这个世界吗？ 90% 人告诉我愿意。然而疫情后几年，每次在小红书、知乎等论坛刷到类似的问题，超过一半的人都说不来了。我从小就亲近宗教，10来岁觉得人生很苦，不想再来，也拒绝生育，没想到这竟然是我人生最大的慧根。情绪：每次王老师讲到习近平不可能永远执政，我就想强调不能让官僚集团把锅全甩在习近平身上，然后换个首领继续执政，要寻求永远的推翻这个制度，然后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说得好啊，说得好。但是首先阻止习近平永远执政是第一步啊，就你不能够永远我们只做本质性的事情，我们非没那么本质性就不做啊，都要做，只是有先有后啊，你说呢啊？我的意思就这个意思啊。我并不是说习近平下不能永远执政，然后共产党换个人再来干，我没这个意思。但是我们首先要确认他不能永远执政，对吗？啊，你说呢啊？情况：现在基本上每次在外打车或者点外卖，都会和网约车司机聊天或者骑手聊上几句，几乎每个的回复都是现在很难。情况好的话只有 6K 的收入，这个价格在广州啊，这是在广州私人公司普通职工的工资，10年过去了没有涨过，反而降到了3000到3500。不仅工资低，现在连一点投资机会都没有，这场仗不仅输不起一点，更看不到赢的机会。观点：基本上现在已经回到3000块啊，3000块的这个就差不多回到10年前的水平嘛啊，差不多啊，3000左右啊。关于缅泰中联合打击电诈，这些人被关押，不知道何时候能够遣返回国，那也是装样子。不说了吗？泰国的警察总长讲了，虽然送了几千人回来啊，但是妙瓦底还有10万人在那儿呢啊，还有10万人啊，你说说看，这差多少啊？观点：中国创造一个极其无耻的词叫灵活就业，这是说的对，这个词汇非常的可耻啊，非常的可耻，就是把打零工甚至失业称作为就业啊，把不稳定叫做灵活。单看这4个字就会让人羡慕，这4个字粉饰太多的苦难。之前有一个粉红的学生怒吼一个落魄的网约车司机，没有国家连开网约车的机会都没有，就是他们如此粉饰想要的效果。为了欺骗每一个还岁月静好的人，剥夺他们的同理心，再让他们有莫名其妙的自信。是这样说得很好，这个帖子写得好啊。灵活就业，共产党所有的共产党最擅长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语言啊，利用语言来洗脑啊，因为他啥都不会干，别的不会干，他就干这个墙啊。情况，去年和一个出租车司机聊天，他开的是电车，每天开12-13个小时才7000块啊。情况 6K 也是一个月休息4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啊。情况坐标西南地区，农村大学毕业生想回农村，官方答复出来读大学已经迁出了，成为城市集体户口，毕业后是城镇户口，不能迁回农村。没想到读了大学回乡都不行了啊！不会吧，回乡不行吗？我有点不理解啊，理论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就是你在这里出生，然后你离开，然后再想回去，应该是还是算你的，主要是地的问题啊，主要是地的问题。你回农村也没人管你啊，没有理由不让你回去，主要是地的问题，就村里会不会给回你那块地，一个是宅基地，一是你的那个叫什么，你的承包地啊，就这个问题。提问，我很好奇，中国高层和中共中央为啥可以有那么多的权力而没有责任和担当？独裁者啊，独裁政权，他为什么要维持独裁政权？不就是我有权力，但是我不要承担责任，不就是这样才？否则是独裁者为什么这么费劲巴拉的维持自己独裁政权呢？原因就这个，好处啊，只有好处没坏处啊，啊，你还不知道啊。还有好处，还有好多很多好处，当官当这共产党的好处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啊，他不让你知道啊。观点，极度怀疑川普智商，在商场跟政场是完全不一样的，政治是非常复杂的学问，川普为了单纯美国利益完全不可能让欧洲国家认同的，愚蠢的川普跟一个愚蠢的马斯克罢了。他是蠢吗？No, 他一点都不蠢，只是你看在哪个维度了啊？他对美国的事情来说他相当的蠢，但他在自己的事情上他每样事情都非常的精明。你看加密货币别人挣那么多钱，蠢吗？不蠢吧。每个星期回去打高尔夫啊，每能一场高尔夫他的公司能挣300-400万，蠢吗？一点都不蠢，哪有蠢呢？还有啊，他现在还在捐款卖东西，各种各样的东西在捐款募捐，没一样蠢的呀。他蠢？一点都不蠢，我不觉得他蠢，只是一涉及到美国国家利益，一涉及到政府，一涉及到他面对普京的时候，他表现得相当的愚蠢。为什么？那肯定很多东西我不知道，我不觉得他蠢啊。观点，川普上任2个月，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了他是个没有诚信、唯利是图的人，这是对的。唯利是图是对的，没有诚信是对的啊。核电站是一个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不能让不可信任的人或者组织掌握控制权。乌克兰不会答应的，川普这是痴心妄想。观点，我严重怀疑川普可能未来或已经答应让乌克兰成为普京俄罗斯的附属国，只有这样普京才会乖乖的听川普的全面停火。情况，我在广州30年，看着起再看着跌，你认为与你对比谁会更了解呢？天河中心区域以前连每一家这类的便利店都进不去，现在在龙口西竟然看到了每一家，有每一家意味着现在的租金已经降到什么程度？是的，每一家以前只能在城中村开啊，那现在龙口西都开了啊，说明什么？租金已经跌到这个程度啊。情况，过年去玩，高铁经过很多城镇，栋栋高楼基本都在30层以上，但是漆黑一片，人烟稀少，真的蛮可怕的，有够像鬼城啊。观点， 2019年底关注王老师，经历了六年的心理建设和准备，明年登陆新西兰，已经有了 offer， 暂时语言不过关，今年学习英语准备过雅思。感谢王老师，登陆新西兰后一定会赠送王老师第一杯咖啡。 OK， 谢谢啊，谢谢，恭喜你啊。希望王老师一如既往的成为我们人生中的灯塔，不敢当，给我们迷茫的人生照亮前行的航线。我们尽量急我们所能啊，执行我们的新闻理想，好吗？谢谢啊。明谢 Gina 王，谢谢刘小亮，谢谢。希望有天不用翻墙，可以听王老师的新闻真相。谢谢王老师的新闻真相，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